宜将胜勇追穷寇。渡江战役是中国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彻底粉碎国民党，企图划江而治的一次重大战略行动。战略大决战胜利结束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已经十分明朗，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需要太长的时间了。国民党政府正像一艘破船那样将从历史上沉没。蒋介石在军事上惨遭失败，政治上众叛亲离，经济上迅速崩溃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又拒绝了他所提出的增加美元和公开发表支持国民党政府声明的要求。在日暮途穷、内外交困、走投无路的情况下，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了一篇求和声明，宣称在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和保全国民党军队等条件下，愿与共产党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办法。一向同蒋介石存在尖锐矛盾的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趁机以和谈为名，要逼蒋下野以取而代之。这场越来越热闹的和平活动，使国内一部分人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有一些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害怕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会损害他们的利益，希望革命就此止步，或者带上温和的色彩。有的资产阶级右翼分子要共产党把人民革命战争立即停下来，反对除恶务尽。在国际上也出现各种各样的议论，似乎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应该适可而止。早在解放战争刚刚开始之初，斯大林一直相当固执地认为，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要同由美国支持的蒋介石政权全面抗衡，其力量对比是太悬殊了，而且悬殊得几乎无法比拟。当然，这位指挥苏联红军战胜了希特勒军队的最高统帅，对中国这样一个情况特殊的东方大国并不很了解。出于苏联自身利益的需要，同时也是出于苏联需要拉拢南京政权以制约美英等西方国家在华势力的需要，斯大林一直保持着与蒋介石的正式外交关系。但由于斯大林清楚，即使让蒋介石掌握了中国政权，中国也不能算是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中的一员，因为蒋介石亲西方的态度是鲜明的，因此斯大林一直在谋求让中国共产党也能参加到蒋介石领导下的联合政府中去。自信的斯大林对毛泽东的为人了解得太不充分，他打电报向毛泽东建议说，你党应该维持国内和平，再不能打内战了，否则把中华民族引向毁灭的危险。当这份署名为菲利波夫·斯大林的电报传到毛泽东手上时，毛泽东看了看，随手把它放在桌上，淡淡一笑，风趣地说，这事恐怕要问问全党和全国人民答不答应了。他又向身边的同志进一步说，人家说我们想打内战，可这内战是谁挑起的、制造的，却没闹明白呀。 这位从中国湖南走出来的共产党领袖素来有不受人指挥的性格，他有着与斯大林一样的自信和坚毅。所不同的是，毛泽东的自信是建立在对中国国情的深入了解和仔细分析之上的，而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缺少的正是这样一点关键的东西。毛泽东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共产党有能力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对于国民党当局制造的假和谈、真内战的伎俩，我们只能是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毛泽东放下了斯大林的电报，既没有盲目听从斯大林的建议，也没有去向苏联政府请求物质援助，他决心让历史来说话。当中国人民的胜利就要成为历史事实时，斯大林又派出一位政府要员到中国向中国共产党传达他的意思。1949年1月31日，在西柏坡，中国共产党迎来了一批不平常的客人。他们的到来竟是这样的凑巧，几乎刚刚是与北平和平解放的同一时间。迎来的贵客是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一行人组成的秘密访华团。他们的飞机在石家庄降落，然后乘吉普车来到西柏坡。对于米高扬的到来，中国同志给予了热情的接待，在条件还很差的情况下，几乎倾注全力使苏联朋友感到满意。米高扬笑容满面的在整洁舒适的农家窑洞式的屋里住下后，四处打量了一番，只见屋内粉刷洁白，桌上铺着白布，放着插满鲜花的花瓶，给人一种心情舒畅的气氛。好，好，没料到这儿的环境这么美妙。米高扬拍拍松软的被子，显得很满意。哦，这是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特地关照的，要我们在条件不好的情况下，尽力照顾好苏联同志的生活。负责接待的同志彬彬有礼地回答。米高扬嗯了一声，在桌旁坐了下来。他望着窗外一片皑皑的白雪，似乎又勾起自己的回忆。几年前，身为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的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米高扬曾受斯大林的派遣直飞南京，同蒋介石政权进行过外交洽谈。当时斯大林的重心还是偏在南京政权一边的，他派米高扬去南京向蒋介石了解中国的战局进展和未来情况。当米高扬带着蒋介石请求苏联在军事上、政治上给予全面援助的信函飞回莫斯科后，斯大林还一直相信蒋介石有能力控制中国局势，有可能达成与毛泽东联合阻隔的协议呢。当然，蒋介石最后的表现使斯大林彻底失望了，才有了苏联方面对中共的全面支持与声援。毛泽东以及中国领导人与米高扬的正式而秘密的会晤开始了。米高扬一行人在西柏坡整整待了七天，在七天中，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同他们进行了三次长时间的会谈，希望得到苏联方面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予以全力的声援和支持。 会议进行得极为诚恳。简朴的会议室内气氛平和而轻松。毛泽东面前的烟灰缸几乎每次都要让烟头塞得满满的，他亲自主持和参加了这次马拉松式的会谈。